旧秦汉子自战自擒的痛苦，你愿意吗？我们站起来的。
向我吹灵气，向我吹灵气，上帝的灵气吹进我心，向我吹灵气，向我吹灵气，上帝的灵气吹进我心。
我们大家低头，原来一个人是主啊，我感谢你今天让一片镜子给我看见我的软弱在哪里，我的失败在哪里，我的需要在哪里，我侍奉的难处在哪里，我为什么到今天不能得胜，我为什么虚弱的事情不讨主喜悦。求主给我力量出去认出承认我一切的过犯，求主帮助我们有勇气效法这些伟大的属灵的伟人，在历史中间怎么样献上做主的工作。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我感谢你，你对我说话，我的以后的侍奉要更加依靠你，更加仰望你，愿主复兴我，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现在我们大家开始祷告，恳切祷告，为自己的侍奉，我们一同开始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恩待赐福给我们今天听见以利亚的侍奉。以利亚一生怎么样忠心在你面前勇敢，他看见在国王之上的王帝，看见权柄之上的权柄，宝座之上的宝座，这个法力之上的法力，荣耀之上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恭敬把这个
我们现在开始解答你们的问题。在今天的教会还有直接的启示、直接的领受吗？我没有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个原则，我只能从圣经里面得到一个结论，有直接圣灵继续光照明白已经启示的圣经。因为第一，一次交付圣徒的道，你要建立争辩，那个一次交付不是指次数的一次，乃是完全的结束。所以曾经有过一次，神用诸方诸事多个方，比如把真理小于列祖先知们，就基督再来，使徒再传，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先知中使徒的身上。当这些启示已经结束了以后，我不能说直接的启示，只能说有个别的领受神特别的或者自己的光照。所以这个 revelatio 已经没有了， illuminatio 还有，光照还是存在。人是创作是为了寻找自己或者进入自己的孤独，那么基督徒除了传福音以外，创作也是如发炮制吗？创作不是进到自己的孤独，创作是应用神形象样式来发挥神在我们里面的创造力。God is creator, we are creature, and we are the only creature with the image and likeness of creator. So in us, we have the creativity. 人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在被造者中间只有我们与所有被造者不同，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这形象的一部分叫做创造性、创造力。人是唯一有创造性、创造力、潜能的人，是人是唯一能在这一方面彰显神荣耀的形象者。我们在创造性的发挥上，我们就表现神创造的荣耀。所以创造性、创造力是神的形象。当一个人有一些新的创作出来的时候，他正在应用神给他的创造性干事。如果他的创造力、创造性的作业里面有恶的成分的话，那么他是利用神给他的本能去被撒旦代用，你懂吗？用上帝给他本钱去和魔鬼合股做生意，这个很简单了解了。所以你用上帝给你的恩赐，
去同魔鬼同谋作恶。比如说你专画引起性性一刺激的图画，来叫许多人沉浸于情欲的败坏里面，那你画得很刺激，画得很有艺术，但是结果每一个人看你的图画都产生败坏的思想，那你去运用创造性，另外一方面与魔鬼同谋作恶。我相信我是一个相当有创造性的人，所以我决定一生一世我的奖章不是抄人家的，不是被别人的，每一篇的自己挣扎，自己想，自己尽力，自己去发挥出来。你们越是没有想到，你们每一次听我讲到，你是很幸福的，因为你听到两个东西的结合，一个是对神的道的绝对忠心忠诚，加上呢是造神所给的创造力，尽量发挥淋漓尽致的那个原创的思想给你。这两个的结合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呢？一个人运用创造性强的时候，就越可能离开原有的规格，而一个人越固守原有的总原则的规格的时候，越难产生创造性的作品。所以这两个的结合是很要紧的。许多新派的思想家都是创造力很强的人，但是就因为创造力很强，创造力新奇怪异的东西离开正统，才叫做新派。很多老派的神学家都是很忠于圣经的人，但因为忠于圣经，所以结果没有新的东西发挥出来。我在这两样的东西对主说，主啊，求你给我能尽量发挥原有在圣经里面的古老不变的真理，没有违背它，绝对顺从它，又找出历世历代万古长行，放逐四海皆准，合乎时宜，使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感到惊讶，而感到大蒙光照、大蒙启发的新鲜的信息。为了这些事，我要付的代价，我思想的挣扎痛苦是很少人了解的。我知道很少人不喜欢我，但是呢，常常偷买我的录音带去做他们的奖章。关于这一点，我可以讲一篇道，好像有圣经的根据，说那是不应该有的。如果我提到一件事情，我会告诉你是从哪里来的，是谁研究的思想，不是我的。但整个架构、整篇的信息的重点，从高占性的原理都是杜创的，而这些杜创没有违背圣经原有的总原则。怎么样用简短的句子来解释？生命，生命就是神所造，能够在被造界吸取一些养料，维持自己生存，直到时间到就要死的那个叫做生命。如果你说树林的生命呢，就是借助神的道，活在神旨意中间，靠圣灵的那个灵界的存在活物，叫做树林的生命。当你谈树林生命，没有提到圣灵，没有提到上帝的道，那就不可能。所以耶稣说，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用的。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保罗说，你们靠圣灵的生，也要靠圣灵行事。又说，凡信靠基督的人就不定罪了，因为圣灵赐人生命的圣灵已经释放他脱离罪一时的律。这样就是基督道成肉身，是律法所不能行的，因为我们的软弱，律法有所不能行的，基督就借着成了罪身的形状，在肉身中为我们定了罪案，拯救我们脱离神的审判，这样的新的生命就进来。圣灵重生一个人是借着道，道拯救一个人是借着基督死与复活的福音所成就的大能，而这个大能又是透过宝血的洗净同圣灵的感动，把新的生命赐下来，这都连在一起。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活着是因为神在他的生命中间给他能力而活着，因为神创造我们
有生命的功能而活着。那么人活着为什么？你就要在生命的寻求中间发现神的旨意，同神为我们生命所定的原则是什么。你要活着有意义，也就从的道里面找到智慧，更找到那有永恒价值的动向，同生活的内容是什么。你要得到生命真正的丰富的内容，你就用真理充实，再借助圣灵的动力性，使你继续不断靠它能够修正自己，能够进入丰盛的智慧来活着，这样你活得就有意义的。我刚才提到了一个平常比较不多讲的话语 meaning connection， 意义关联。人越有意义关联的，越过一个有价值生活的可能。当一个人做一些事都不想到意义的，这个人就会浪费一生。你是被造在有意义关联的潜在能的存在里面，所以这个意义关联也就等于神形象的巡回。我有神的形象，我要找回这个形象的源头，就是向意义出发。所以人是有意义关联的活物，人是很重要。良心与动与圣灵有何不同？良心是被造的，圣灵是创造者。良心是有限的，圣灵是无限的。良心受玷污之后的功用是相对的，圣灵所启示的真理是绝对的。良心的功用直到的救赎以后，归回基督和唯一的时候就结束了。圣灵的感动从对神旨意在人身上的彰显是永远没有贬低价值的，所以这是本质上的不同。请问唐牧师，将来近来所谓的圣诗摇滚化或福音摇滚有什么看法？保罗很清楚地用一节圣经否定了希腊的两种哲学。他说什么呢？你们要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接下去呢，他讲什么话呢？啊，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不对？罗马书。那么希腊哲学里面，理智是高过情感，情感高过意志，然后才化成行动。你是智慧人，那你行动走在前头，然后用意志去推的时候，才照着你喜爱的去找理由来衬托自己，来替自己解变。你是低级的人。但是呢，希腊哲学停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没有别的答案了。为什么呢？谁引导思想？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士多德都哑口无言了。第二种哲学，身体是灵魂的监牢，这个在希腊文叫做 soma thema theory。 soma 是身体， thema 是监牢，所以身体就是监牢。这个理论呢，就表示说呢，这个身体是没有用的。而罗马书第十二章的这两节，就是对付这两个最可怕的影响当时文化哲学思潮最高知识分子的两种哲学。有一些人把身体当作没有用的，所以就产生两个极端。一个就是这个克制它，使它受苦尽意，使身体刻苦己身。第二种放纵它，既然没有用的就让它尽量弄坏，放纵情欲，反正这是没用的东西，侮辱它，用犯罪来侮辱它。这两种思想在第一节里面夭折了，因为保罗说身体不是监牢，身体不当刻苦，身体也不是你的捆绑，身体是献给上帝做活祭的祭物。 没有人比基督教对人的身体有更高超的解释。第二样，心思就可以影响你的感情同意志，从你的腰，从你的心意吗？你身体现象之后呢，心思更新而变化，就超越了柏拉图的哲学了。所以圣经是很伟大很伟大的书。当我讲那一节的时候，我讲完了，我再注意，我习惯不是先看别人的注释才讲到，先把神本圣经永会贯通全本神就是总原则处理那一节弄清楚，我再看别人怎么讲的时候，我竟然发现没有一个注释书看到那一节这样的重要性。所以你买外国许多的注释书，你会感到很伟大，但我告诉你，还有很多事情，很多解经家还没有看到。所以当我讲那一节圣经，我一面讲一面感谢上帝。伊拉自修里面两个对身体对心灵的错误的看法全部给他烧掉了。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寻求上帝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要更新变化，你心意更新变化，就更新是 renewal， 变化是 transformation， reform through transform。你怎样改革你自己，怎样复原归正呢？接着继续不断继续不断的变化啊，这个变化是什么？因为神的道在感化引导改变光照检查修正苏醒带领你。感谢上帝。好，用这个原则来处理你的题目，你就知道我不是离题，也不是逃避现实，圣是摇滚化，圣是摇滚，这两件事配合到底是以什么做主原则的？是以感情作用主原则，把感情列到一个地步，用摇滚乐的精神来唱圣诗，你说合不合圣经的主原则呢？啊，你说有的人是用大脑，有的人用右脑，有的人用左脑，有的人重感情，有的人理智的，有的人重 IQ， 有的重 EQ 的，有个人是这个。我在某些程度上可以了解，非洲有一些的种族，他如果唱诗不摇不动，他不感到真诚。北方有一些北欧很严肃的民族，他唱诗一摇，他就感到神不喜欢，他就严肃，往往黯然站在那边。我在苏联讲到，当然我不会讲苏俄的文字，所以我就讲英文。他说 ：“Let's pray。”当我们跟我说我们祷告，我叫大家低头祷告的时候 ，Bow your head and let's pray。他们不但不低头，就瞪着我，我吓了一跳。这到底我讲错话吗？我再讲一次，很严肃的，注意有没有讲错 ？Let's bow our head， we humble ourselves and pray。我们祷告，他们还是瞪着我。翻译的人拍拍我的肩膀 ，Sir。Brother, in Russia, we never pray with a sitting position. If you pray, you have to stand up. 我恍然大悟了，因为他民族性传统对敬畏的观念，只能站着对神讲话，不可以坐下来的。你懂吗？所以如果有这种文化需要，到某种程度我可以了解。但是不是这种文化的人，就因为时代的需要就学样照样学样，我认为这个是画蛇添足。中国人不是很表露热情，或者行于手很自然的人，中国人是很含蓄的民族，所以呢要被圣灵充满，就学西方那要滚滚才叫做圣灵充满。我认为是多此一举，你说就这样才会吸引青年人啊？你要吸引青年人啊？你知道圣经讲吸引用讲过什么话？耶稣若被高举起来，就吸引万人归向他。我有没有可能不用那些办法，但是使很多人来听到？我今天要证明你一天可以坐在那里七个钟头听到。我在上帝面前祷告了，你两年前没有这样想，你从来没有想这样的可能。我要证明我58岁，我还可以站着几个钟头讲上帝的道，第一分钟到最后是一分钟，同样的精神。 阿们。我们今天要适应青年人，就降低我们的标准。我认为这个不对的。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像我这样热爱古典音乐，严谨到一个地步。我不是开玩笑，我是 Jakarta Oratorio Society 的创办人。我们唱的是 Matthew Passion、Elijah Creation、Messiah、Gloria、Requiem， 那是最难、最深的音乐。我常常在音乐会里面指挥的人，我们有诗班，有交响乐。很严谨的，但我不认为我们一当每一个人讲没有，我的副博士很多都不懂，也就没有多懂多少，我还让他们同工的好好的。但如果你说那个就是圣灵的话，我请你不要随便去对话，那个是将来教会的正统，我告诉你不一定，看谁在带领统。你是教会的领导人，你应当有一个很严肃的方向，一个伟大的眼光，一个宽容大量但是有所约束的自由。关于教会的圣约可以不可以先动作，不要紧，没有太大，但是当到敬拜的诗歌的时候就不是如此了。今天最糟糕的连敬拜的诗歌都用摇滚的形式，你知道什么叫敬拜吗？现在很多教会一面祷告一面弹琴，你听过没有？有没有？他说祷告弹琴，一直弹，你一直祷，他一直弹，不对的。你现在跟你的老板讲话，旁边一个人一直弹琴，你看有没有神经病？你跟老板谈话，谈旁边一个人一直弹琴，无论你有任老板一定瞪他一眼。问题是现在呢，教会的某一些领袖呢，把这种风气带到教会来，你祷告我弹琴，在做什么？祷告就是大家对神说话的时间。我几乎没有看见圣经里有人祷告还有人弹琴，没有这个事情。用各样的乐器，尽管用高声的吧，用笛，用鼓，用吹的，用击打的 percussion， 这个用的这个什么 string， 或者用 flute woodwind， OK， 没有问题。很奇怪的是，很多人很佩服赵永基。赵永基的教会现在音乐是回到圣经，用的乐器是管弦乐器，很伟大的唱啊，受他影响的现在用他的办法复兴不起来，再找别的办法大喊大叫，敲锣打鼓，大声的不得了，用那个代替圣灵，等到电一停的时候圣灵就跑掉了。不要开玩笑，我最喜欢的就是每一个圣徒唱。好，请你注意啊，现在很多人派人去修修什么呢？修怎样敬拜赞美的方式。其实敬拜当然有一个表现，就我们做礼拜，但是敬拜的原意是终身在神面前的降服，对神为最高价值的源头的顺从。所以希伯来文的敬拜是 bend， 弯下你的腰。赞美就是把神当个荣耀归给他，不是有诗歌就叫做赞美。如果你的诗歌里面的词句不属于赞美的，你只能说那是一首祈祷的诗歌，不是赞美，那是一种见证的诗歌，不是赞美。赞美是把神当个荣耀归给他，诉说他的大恩大爱大德大的作为。这种归神以荣耀，无论用言语或者无论用音乐的，都叫做赞美。圣乐 sacred music 乃是好的音乐，把它分别为圣以后，加上合乎神旨意的词句在里面，才叫做圣乐。如果圣乐没有词句，只能说是预备赞美的序乐。当你做礼拜的时候，你弹巴的 toccata and fugue， 滴滴滴，哒哒滴哒哒，你弹的时候，那是预备赞美敬拜的序乐，但当试进去是合乎神圣启示的原则同信息的时候，才变成圣乐。凡不符合圣经原则的话，那诗歌就不是圣乐。那 敬拜跟赞美就在这些正统的神秀的思想里面才建立起那个形式起来。而今天很多人所谓的敬拜赞美就变成某一种形式的这个热闹而已，在里面呢很不严谨的选择诗歌，所以里面有一些的诗歌呢是冒充神的话，我感到很难受。如果有一首诗歌，耶和华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军，我要派你到哪里去，我要你什么什么，那些话不是圣经讲的，那个是作者讲的，那就不是耶和华的话，你懂吗？所谓耶和华的话一定要从圣经铭文，圣经里面的字才是耶和华的话。你自己讲，耶和华说你们要多多奉献钱，耶和华说，耶和华没有说，耶和华说你要讲四分之一归我，你要从圣经讲，那才是神的话。那么所以许多的所谓圣友不是以神的道为基本的，你松懈到一个地步呢，谁有什么感受就叫做耶和华说，不行的，他是他的感受，他的感受是他的感受，神的启示是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在圣经里面，把人个人的感受当作是神的启示，几种跳跃，可能是良心的声音，可能是文化的声音，不是神的声音，所以要分开来。我这样讲是要你们教会好好守住正轨的传统，因为保罗说我是传给你，是当着从主领受的，承传承传。有时候我听诗班唱诗唱得好像很好，我一听不行，为什么？因为他不懂 tradition。 什么叫 tradition？ 你唱德国音乐的时候，你要懂得德国文化，懂德国作者的那个传统精神。美国最好的弥赛亚指挥 Robert Shaw， 我认为他还不懂德国音乐太深，他是美国唱弥赛亚最好的，但是在唱德国精神的时候，他有一些的东西没有唱出来，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因为在美国文化传统出来的。 The Easy Ozawa 小泽征尔 Boston 的指挥，当然指挥莫扎的时候没有办法表达莫扎的精神，为什么？他没有 tradition。 他的老师是 Pierre Montal， 他受的教育是法国传统，所以当他演奏德国传统的时候 something like，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的我们做传道的人，我们一定受某一些前人的精神影响，而这些精神到底是忠于圣经的不忠于圣经的，有识之士可以看出来的。我不是说呢念神学的一定更懂，不念神学一定不懂，不是。你不念神学，你研究圣经，你参考书中间那些真正正统的东西，你吸收了，可能你传承在你身上，传承很重要的。如果有可能念神学或者看伟大的神学的书，故意不看兰多，要表示你不需要人你也可以成就的话，那有一种傲慢的灵性在里面。但如果有可能研究，那么谦卑吸收神借着前人伟大的精神传给我们再传下去，那是很好的。这些都不是绝对的，但有一些的精神和思想你要去想。这样的诗歌除了热闹以外，真的能牧养人心吗？还是是撒旦的声音伪装光明天使的欺骗青年人？我不随便下结论，因为有一些人透过这种音乐开始感觉到好像 feel at home 啊，原来教会和家里差不多一样，那可以来了，他不会太生疏。但是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道理，就是有一些人呢，你以为越配合他的他越喜欢，错的，他每天呢他已经讨厌了，你也以为他很喜欢，可能他内心羡慕的一个就是和他平常的这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呢，传道人越讨好听众的，越难叫听众的灵性得造就；越配合潮流的，越难挽回潮流。虽然起先的动机是和他们一样，好像是道成肉身的精神，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结果，不是叫大家在他的肉身上就可以就随随便便的过普通的生活，乃是要把人脱离这精神，带到神永恒的旨意里面。所以就可以就随随便便的过普通的生活，那是要把人脱离这精神，带到神永恒的旨意里面。所以到最后呢， 上十字架的时候很少人跟随他，就从这一个种子里面产生了对普世的影响。一般灵恩派的人常会用按手方言为别人祷告，请问这个是不是合乎圣经？另外牧者的按手祷告和平信徒的按手祷告有什么分别？圣经说做长老的可以按手，但是灵恩派五六零的时候有一种理论出来，能力在你里面，你如果没有给他出去，新的就不进来。所以他们呢就是变成活水江湖的那个理论，你一按手有能力出去，神把新的给你，你就变成活水江湖了，你不按就变成死海。所以他一定久久要去找人按一下，免得没有 output。 一定要 output， 一定要按。那结果有的好，有的呢就得到帮助，哇他很高兴，就这鼓励了，就一直按。圣经也提到按手摆乌龙的事情，圣经提到有人像保罗一样，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给你赶鬼，那个鬼说保罗我知道，耶稣也认识，但是你是谁，他就从那个人身上跳出来扶在这个人身上。所以呢，不能随便拿别人讲当讲的，不能随便奉别人的耶稣来赶鬼的，除非你自己有与神之间很密切的能力的关系，有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当理性感性意志归向圣灵的时候就是灵性，我没有这么说，我的理性归向神所启示的真理，理性归向圣灵你要怎么解释变成更乱了。感性归向神的圣爱，意志归回神的旨意，那么这就是一个灵性。请问唐牧师怎么样解释灵性复兴？就是你对真理越热爱，神的火在你身上燃烧，使你的理性热爱神的真理，忠于神的真理，那就是复兴。当你的感情越归回神的圣洁，越照神所恨的去恨，越照神所爱的去爱，越照神所悲的去悲，越照神所怒的去怒，这个叫做你的感情的复兴。意志也是如此。所以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句话的总原则的毛病就是呢，乐来乐去，忧来忧去，都是忧天下之。而基督徒呢，到天上之乐而乐，到天上之忧而忧，我们以天上的思维念。那你是只顾天上不顾天下，天下大乱，基督徒不是镜像压他吗？不是的，因为神也是照顾人的，所以当世人犯罪，天上是忧的。我他忧的时候，是以神的本性，从圣洁的出发点来忧。所以你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忧而忧，而是说看的是时间问题，你比别人更先忧罢了。但是你根据什么忧？天下什么事你应该忧不应该忧？基督徒的答案是：天上的感情成为我感情的原本。如果我能按神所爱的去爱，恨神所恨的，落神所落的，那种感情就有特殊的，有最高的原则的价值。当理性感情意志之一无法归向圣灵的时候，基督徒在怎么样的光景会不会比非基督徒更可怜？那你一定会常常自己责备自己。如果你是爱主的基督徒，你读经的时候一定有神的话使你感到痛苦，那你需要悔改。你是无法，不是绝对的，神能够改变你。首先回应你昨天的信息，良心这个字眼在旧约中启示有一次提到，就是撒母记上25:33，当亚比该为着其夫不仆拿巴求大卫饶恕时，提到大卫若肯饶恕拿巴，并在上帝面似乎有平安，良心没有亏欠。这个是中文，我告诉你希伯来文没有的。中文在这里翻译良心原来就是一个心字而已，因为心是 heart， 良心是 conscience。 希伯来文没有良心的字，但是心多得不得了。你要将你的心归我是心，把你的心安正是心，你心中想什么是心，神使你心中平安心，原来是那个心。 这是就提到良心的字眼。另外在新约中，西百九章世界的心和本中间小字是良心，请问圣经说良心是非之间还有可以明显是良心共用吗？耶稣救了那误会以后，那城里人见了心里就明白这是良心，许多的心可以用良心来代替。因为你看上下文，凡是有与道德有关、智者有关、悔悟有关、境界有关的，都是良心的功用。即使发落的心刚硬，神任凭人犯罪。罗马书第二章，这完提到良心的功用之一是睡觉，是否我们的良心由神所掌管、神所预备的？良心的功力、良心的这个作用，神已经放在那边了。这个是普遍恩惠的一部分。普遍的恩惠就是说，没有受救赎的人都有的。普遍的恩惠就是说，不因为民族的不同而有差别的。普遍的恩惠就是说，每一个时代都一样的。所以普遍恩惠是在各时代各民族中间，无论信主不信主，男女有宗教没有宗教，甚至连无神论都已经领受了恩典，这叫 common grace。 common grace 的反面或者最直就是 saving grace， 救赎恩惠。那么 general revelation 普遍启示，或者我们叫做自然启示，普通的启示，它的最直叫做 special revelation，叫做特殊启示。所以当你讲普遍启示的时候，它的对词叫特殊启示；当你讲普遍恩惠的时候，它的对词叫做救赎恩惠。所以就是不一样。圣经对普遍恩惠最重要的这个记载，就是耶稣说的：上帝将太阳光照好人也照坏人，下雨给罪人也给义人。所以这个叫普遍恩惠，很重要的一个证据就在那边。良心睡觉是谁管理的？神已经到了，这个良心的本身的功用就有它的自然力在里面。如果你把良心当作是自然产生的，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对恩典的源头同一性的这个调和。所以呢，良心还是从神出口。说完提到良心做公义的见证审判，圣经中也提到人的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这是良心的彰显。圣经那一节不是提良心的，圣经那一节圣灵使人自责，圣灵自然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就表示圣灵帮助了良心所不能做到的真正合理而照神标准的工作。所以那一节圣经是等于说良心接受圣灵初步重生以前的那个真正的果效的恢复啊，那些圣经的意义很深的。我曾经在第三个讲座、第一个讲座里面提过，就是什么叫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那是宇宙位格际关系错误的总修正 ，the total restoration of the wrong relationship among all the spiritual personality in the universe。 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罪是因为你们不信，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都王受了审判。所以这里提到的罪人、义者、基督、圣父，那圣灵使人明白撒旦要受审判，这样圣父、圣子、圣灵、撒旦、人，这个有位格的，这是关系的混乱的总恢复，只有一个位格能做到，就圣灵能做到。那一节的意思是那样深的。这米迦书提到把我们的罪都投到深海，我传君子讲这样变成说，良心的审判提醒我悔改，但末日我仍然面对神的审判的，神比我们的心大，是不是公义的见证，神会再一次的赦免我。我也有接受到一种教导，说在地上得罪重生的基督徒不必在审判台上受审判，请问这合乎真理吗？我相信呢，有一些答案和一些的 statement， 一些的宣告和一些的信条是人做出来，不是圣经的。所谓神比我们的心大的意思就是说，你里面良心责备你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那就是最后的绝对，因为还有比良心更大的灵也在你里面。如果你普通的良心的看法相对性的当作绝对的标准的话，你会不够顺服。所以呢，上帝比心更大的意思，你先有敬畏神的心， 你的良心的功用才能正规。如果你不先让圣灵引导你的灵，用神的心来处理你的心，你不将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只靠你自己的良心，你还会有错的。所以最后的标准是神，不是良心。撒旦会假装成为牧师进到教会吗？撒旦不会假装成为牧师，他的牧师有可能会接受撒旦进到他心里面。第一个撒旦进到他心里的牧师是游牧师，姓游名叫大的，甚至撒旦进到他心里，所以游牧师就做了这个牧师的老大哥。自从这位牧师来到本堂啊，糟糕了，原来你有一个叫做这个撒旦进到他心中的牧师。这年内教会里面有60个人减为10人，可能就牧师把50个新派的赶掉也不错嘛。宣道他会请他离开，他说没有感动。如今宣道会宣教士修过回过，退休回过多年，5位执事2位自杀，1位搬家离开，剩下2位移民到贝里斯。主啊，求你不要丢弃我。如果一个教会绝对不能使你心灵得到栽培，这个教会有拦阻你的方法，而且信仰有错，你应当离开那个教会。我告诉你，你浪费时间在不能长进，没有办法改变他们错误，又心中痛苦到一个地步，不能传福音，而且呢，在新派的教导或者错误的信仰教导中间折磨自己，你是得罪上帝。你离开那个教会，如果你的教会有纯正信仰，但是冷淡，牧师传道都有毛病，但你还可以继续为他祷告，信仰还是可以的话，你不必离开他教会。如果你的教会信仰已经偏差了，而且永远没有办法还要为罪而坦腹，你应当离开他教会。你去告诉你的牧师，说他牧师讲的。当荷兰长老会走新派路线的时候，有一个荷兰大神学家又成为荷兰整个国会的首相，叫做 Abraham Kuyper。 这个人就当场宣布离开教会吧，来到我创立的纯正信仰，回到圣经的新教会。他的影响力大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多少人离开原来教会？10万人。就这样的 Reformiert 荷兰归正教会就兴起来了，而荷兰那些新派的原有的教会就衰下去。很可惜的，他创立的长老会归正教会的这个严统严正派的大圣年以后又在落在新派手里，所以很可惜。这问题成为干扰我异端的判断，但学生不禁要问，天主教也是基督教宗教一派，他们的行善良心也是圣灵带领的吗？我相信有许多天主教徒有圣上帝的灵感动他们行一些善，但是呢，单单有善行没有正统的信仰，神不是完全学的。相反的，单单有正统的信仰而没有爱心同行善，神也要自卑的。举例，有名堂而没有实际的上帝教会，你名是获得，其实你是死的。有纯真信仰，甚至能分辨谁是假弟兄谁是真先知的真使徒的以父所教会，主责备你失去起初的爱心。甚至他有好的行为还是失去起初的爱心，所以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那么天主教徒中间有没有得救的？当然有。如果天主教徒没有人会得救，马丁路德怎么会得救呢？马丁路德是做天主教徒的时候得救的，所以呢，基督福音能够拯救天主教徒。得救以后还需要不需要在天主教里面做教徒呢？那有一些人软弱不敢离开，神就可怜他。但是呢，严格的说来是不是太好的？你说圣经哪里有一个明确的表示说上帝可怜软弱那些不能离开原有教会的人呢？当乃曼从约旦河移了出来以后，他对以利沙说什么呢？我在我主进临门庙的时候，我要服侍他在门口， 他虽然不跟他进去，不敬拜他的假神，但他还赴死，还在那种宗教的形式里面做一个副官，怎么办呢？以利沙没有骂他，尼布加的这个当尼哥底母同耶稣谈到重生道理之后呢，耶稣让他回到法利赛派的中间去，等到耶稣死里复活，后来他才归向主，耶稣容忍他。所以有一些人，你不能太快用审判官的身份指责他大骂你不忠的，他原来的宗教他软弱的信心还有一些困难，你要宽容忍耐，然后多多祷告，少批判。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所以旧约时代才有先知，现今称先知的却是冒充的，我们基督徒又可称为小先知，是什么解释？谁告诉你你做小先知？先知到约翰为止是指预备弥赛亚来临说预言的先知，到约翰为止。使徒行传有亚甲布，还有腓力的四个女儿说预言的，所以这一类说预言的先知在新约还看到一些。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提到，你们要做先知讲道，你们个个都要做先知讲道，就表示我们要传讲神的话，代表神说话言。原来先知这个字是神的代言人，所以过去的讲座我提过一个原则，先知之分现在已经结束了，先知功用就是代表神讲话的这个功用还在我们教会里面，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作为神发言人来讲神的话，就是做先知，做先知讲道。但是呢，你像旧约的先知那样说预言的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旧约先知特别领受启示写下圣经的，那是教会根基里面很重要的一种人。新约使徒领受神的启示写下新约圣经的，是教会根基的另外一种人。因为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同根基的上面，所以这些根基性领受启示的先知同使徒是神借以记载下神话语圣经很重要的人。那么旧约的先知是不是都写圣经呢？不是，旧约的先知里面可以说是说的预言可以分成七大类。第一就是弥赛亚将来，第二弥赛亚第二次又再来，第三在弥赛亚来以前或者弥赛亚来以后，无论是什么国家，神公义的审判的临到，神的本性，神的圣怒，神的审判，神对列国命运的操纵的这些预告的预言，就是第三种。第四，对某些个别事件、某些个体人物，他们将要在将近期间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明天要下雨，我若不祷告三年，就没有雨降下来。然后说呢，耶和华说，亚哈王的血必要被喷在一个地方，都要这个填他的血。那这些的预言呢是最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弥赛亚来成就救赎，再来审判大地。次要的是神是圣洁的，有怒气的，公义的，审判列国的，他要用他的各样的刑法领导巴比伦，领导埃及，领导尼尼微，领导这些第三种预言。最不重要的预言就是你要看见一片炉，看见两个人来，你看到了你要对他讲什么话。这些预言是个别事件个别人物，在当时不影响神国度的给我们价值。那你说现在还有没有预言？现在还有预言，第一种预言不需要，第三种预言也不重要，第四种预言最为不知道的，第二种预言是唯一存在新约最重要的预言。我们今天怎么可以讲预言呢？可以，我说耶稣必要再来，是不是预言？哎，回答是不是预言？是重要的预言，不重要预言。今天我如果讲耶稣必定再来，你说这个谁不知道？我也知道，这个不重要。我如果说明天你上午下午三点到四点下大雨，哇，你说先知来了。所以如果你是讨好听众， 适合他们需要的传道人，你就发现了，常常听众不能分辨神的声音、上帝的声音、良心的声音、人的声音、妒忌的声音或者仇敌的声音，所以最后就弄成什么？讲越不重要一言的人，教会就认为他是大先知；讲越重要一言的人，教会就认为他是平常人。其实今天最重要的一言是，基督还要再来，你要迎接你的上帝，你要传福音，使得万地万族、地基的人都听见，主就要再来。这个是最大最后的预言，这个还是预言。所以我们要做先知讲道，一方面代表神传道，一方面勇敢讲基督带来的道理。今天呢，真正的先知呢被冷落一边，讲不关紧要的小事件的先知变成了大先知。所以呢，今天许多教会信徒的眼睛瞎了，他看不见，分辨不出来，很可怕的。有先知的名分，没有先知的这份，对不对？我不这样讲，我说先知的这份已经没有了，先知的功用还在圣徒的中间。我们每一个做圣徒的人，给耶稣拯救的人，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智慧中一一的了解神启示的总原则去解释万物的时候，我们是做先知，不是单单先看见。中文这个先知给你一个感觉，就是呢，能够比别人更先看见的叫做先知。其实原文 prophet 就 prophet， 原来希伯来文的这个字例是没有